不等。
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真是在主日的清晨有许多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学习。主，我们感谢你，为着早上的信息感谢你，为着现在主日学的信息求你带领，赐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愿意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你的话，更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今天讲上次没讲完的哈，上次讲诚实讲了一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这一个我没有讲的原因是，我说下一次再讲，就这一次讲哈。这里讲到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想这个是很容易很容易很不容易讲的一节圣经，然后呢很多基督徒会用这节圣经，对不起我这样说，断章取义，然后就用这节圣经就变成他们的什么口号啊，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但是我们却忘掉你解释圣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上文下理，前面后面啊，一定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特别是在这句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我们通常我们如果不是看解经的书，你自己读经的话，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一定的方式去读圣经，一定要把这个上文下理都联系好，去读的时候才不会读出你自己的意思。我们读经是读神告诉我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读我自己的意思放进去是什么意思啊。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敢说这是其中的一句经常被错用的，经常被乱用的，对不起我这样说。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花一点点时间跟各位来讲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不知道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很多时候我如果是不懂，我会参考好多个不同的译本啊，不同的译本。如果是中文的话呢，我很喜欢也许各位也知道叫吕正中的译本。吕正中的译本它是这样，如果你用中国人对文章对翻译的讲法，就是说信达雅，要信就忠于原文，达要达到那原来的意思哈，雅还要美，还要美哈，那文字要美，信达雅。吕正中的译本呢，他也是很有本事，他一个人翻译，他没有跟他没有同工跟他一起翻译，他的这个翻译本呢，信绝对是达到了，他绝对忠于原文，达信达都达到，但是不雅。你念他的译本的话呢，你会很辛苦，念了半天你除非你很仔细的思想，你会甚至于会觉得说我不懂他是讲什么。但是呢我很喜欢用他的作为参考，你们不妨去试试看，这个在网上你很容易找到他的译本哈，吕正中的译本。哦，我这里没有写，我讲了没有写啊，吕正中就这三个字哈，吕正中的译本。他的孙子叫做吕什么了，
吕佩渊，
不是吕佩渊，他的孙子是现在 COCM 的头啊，叫做吕，我一下想不起来，没关系。这里他翻译十五节哈，我们先念十五节，可不可以请哪一位替我们念一下十五节？这个以弗所书啊。 第五章十五，是不是第五章？应该是
四章十五节，
请哪一位替我们念一下好吗？
但我们总要以爱心持守真理，各方面长大，直到长成基督。基督就是原
则。不是，我说念和合本。哪一个人可以替我们念一下和合本？四章十五节。哪一位？你们大概都没圣经。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
谢谢南海，可不可以请你再念一次，让大家的，因为有一些人还没有做好。
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基督。
这里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那么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就我们忘记了上文下理哈，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就断章取义，我们就把这节圣经拿来当做我们基督徒的座右铭一样的口号，用爱心说诚实话。比如说你看见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姐妹做的某些事情好像是有问题，你说我这是爱心说诚实话啊，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忘记在圣经原来的意思里面，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如果你看吕正中的翻译呢，稍微接近了一点，他是绝对忠于原文的哈，他是希伯来文、希腊文专家哈。我们总要以爱心持守真理，诚实话就是真理。以爱心呢，他不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他是以爱心呢持守真理。持守什么真理呢？各方面长大，直到长成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这一段圣经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呢，它是讲到一个人的增长成长，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原来的意思哈。所以他然后呢他接着下去讲，就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哈。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这句话是用来鼓励弟兄姐妹在爱心上面有不断的增长，然后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要用的时候要用的对。我说这节圣经非常重要的一节，但是经常被人误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被人误用的哈。我正在想写一本小小的册子，把所有这些被人误用的话都把它写出来，因为实在是不应该哈。而且被误用，所以我们要小心解释圣经哈。比如还有一句话我们经常也是引用的啊，这个耶和华以勒凡事都有预备。哇，他去看看病也好，去买菜也好，哎，正好给他找到一个停车位置。他说：“感谢主，耶和华以勒凡事都有预备。”神不是那样要你用那节圣经说，你找到一个 parking space， 然后你当然你可以感谢神，但是不要用那句话，因为那句话原来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误用，有的时候是用的不恰当。比如说我经常喜欢引一个人用，就说当耶稣基督知道拉撒路死了，他去看拉撒路的时候，哇，他很难过，然后大家也很难过。他说什么？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耶稣可以讲这句话，你我可不是耶稣啊，我们不能讲这句话，我们讲这句话没有能力的，你懂我的意思，不带有能力的。但是耶稣讲这句话当然带有能力，是不是？我经常觉得说喜欢提一个例子。以前我在Colorado 的时候，我等于也是牧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癌症啊， 到末期了，大概只有两个礼拜的生命，很多人去看他，但是十个有八个都被他赶走的。为什么呢？他们引用圣经啊，都是引用圣经，但是引用的不对，所以呢让这个生病的人气得快死。他不仅不得安慰，他简直觉得他们是胡说八道，不准他们来。有一个人就去，他说：弟兄啊，今天早上我看了一节圣经，对你很有帮助。那么这个弟兄就听了，对他什么帮助呢？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知道要死。你晓得一个人要死的话，他知道的，除非神行使，就说真的是神迹，否则一个人要死他知道的。一个人生病也是，生病也好，要死也好，你自己知道比你的医生知道你更清楚。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学医的哈，我对医生是采取参考，我绝对不全相信医生的。你们做医生的要原谅我，因为所以你的医生只能够看出你的病来，是为什么？你告诉他的嘛，他问你这个问你那个问你那个，哇，你等于是你把你的病通通告诉他了，他不过是把它归纳一下，是不是？再加上一些实验，验血啊，验这个小便啊，或者是超声波啊，或者是 MRI 啊，或者是什么，其实你都告诉他了。所以呢，我对医生的讲话我是有保留的哈，有保留的。他说这病不至于死，结果那个弟兄非常的不高兴。还有别人用别的话，我就不讲了。那么后来我听说了，那我听说这个不好，他没有得安慰。那么我觉得我应该去看看他。我觉得因为我在那个等于是牧养那个教会，没有那个名称，但是我是牧养那个教会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他，所以我就去看他了。我说：弟兄啊，我听说你医生告诉你只有两个礼拜的寿命，今天你看我是不是身体不错？是，他说是不错。我说我身体非常的好，我没有癌症，但是请问你，我们两个人哪一个人先走？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哪个人先走？说不定，可能我看了你以后，我一出门车子一撞我就没了，你还有两个礼拜寿命，我一天都没有了，是吗？哇，他这立刻就得安慰，他就知道人都要死，只是先后的问题。所以有一次我也是用这个北京的这个一号的这个叫做什么地铁来做讲道的参考。你们如果去过北京，坐过北京一号路的，你肯定知道，哇，经过好多好多那些最有名的地方啊，然后你经过这里啊，你说这个是国贸大楼，你就梦想能够发财。你经过这里，哇，这是天安门啊，你就梦想你可以做大官啊。你经过这个梦想这个，经过那个梦想那个，但是正在你做梦的时候呢，扩音器里面说了：亲爱的旅客，八宝山到了，每个人必须要下车。那么请问你，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下车？是的，我们只不过是有些人先走，有些人后走。再说一下，这种不是可怕，我们引用圣经非常可怕。如果我们引用了错了，让人不得帮助哈。那我们来看一看，教会的事工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课，福音为中心的社群，这就是教会的事工的一部分，是不是？他要使我们怎么样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这节圣经的开始，是不是？他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前面我们可能你都听过，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在这个地方开始哈，我们现今所在的地方开始，我们一开始必须承认什么？ 我们还是小孩子，因为他讲了，我们不要像小孩子，能够会被风吹来吹去，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有根有基哈。因为小孩子的一些特征就是，对于这个属灵的方面，就是说你做小孩子的话，你常常会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然后他接着下去讲，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怜与元首基督。结果你就把这个断章取义，你就把它拿出来了，变成我们基督徒的口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个是很糟糕，希望你下次不要再怎么用。我就为了这个原因，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哈，到底这句话怎么解释。刚才我们已经看了吕正中的译本，他说但要以爱心持守真理，各方面长大，直到长成了基督，基督就是元首。所以他这里翻译的非常的好哈。好，这个说字呢，我在这里说，从某方面看，他并未含括使徒所用的这个字所有的意思哈。所以呢，他用的这个字通常不是译作说，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我查了原文以后，我知道这个不是只是说而已，它最重要是不是只是使徒用这个字，这里希腊原文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宣告，宣告就是说你说诚实话，就是说你宣告，也就是刚才吕正中译的，就是说你要持守啊，持守。所以说诚实话呢，那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诚实话，我们把它解释成一般说诚实话哈，其实这就是你要从原来的希腊文去看的话呢，就是真理，也就是说你要在真理里面，在真理当中帮助别人在基督里成长，这是教会的目的。不是要你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说哪个人做错事了，我去责备他，我说这是爱心说诚实话。但是我经常讲，你讲的时候恐怕你都对方都不知道你爱他，你怎么说诚实话呢？你一说诚实话一定伤害他，你要说诚实话，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真的爱他，是不是？好，我这里讲，继续讲，可能最好的翻译应该在爱心中持守真理。我们在爱心里面持守真理，当然包括了我们说，我们讨论，我们教导真理，所以不仅仅是用口说，而且它涵盖了我们的什么言语行为。我们应该诚实行在真理当中，就是说我们讲这句话不仅是说到诚实，而且我们应当行在真理当中，活在主的爱里面啊。使徒的意思叫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做小孩子不是别的意思，因为小孩子他的信心容易动摇，容易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所以呢我们应该劝勉他们用爱心怎么样持守住真理。这就是你帮助了一个弟兄在教会的成长上面，你帮助了他。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真理，这个教会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说让教会增长成长，应该说成长更好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西方的教会也好，中国的教会也好，很多时候我们注重人数多少，我们注重这些方面，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真理方面能够持守住真理，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凡事长进，怜与元首基督。我想整本圣经恐怕没有一段的经文比这段经文更被人家误解啊。把一句话从上文上下文抽出来变成一个口号，这是危险的事情啊，这是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哈，一定要小心。讲太多了，下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用来做口号但是确实不对的啊。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应该放在它上下文里来看待，他讲这句话肯定有 原因，肯定你要注意到是谁讲的这句话。好像刚才我说这病不至于死，这是耶稣讲的话，你不是耶稣，所以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我们讲的也不一定起作用，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在上文下理里面。我们也要记住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是教会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 OK， 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所以他说你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不是仅仅讲些好听的话，或者不是仅仅指到说要讲话要和善要有爱心，不是。一开始我就发现就提到消极的部分，因为这正是现今人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方式。千万记得很多的话我们是传统下来的。我经常跟各位提过，比如说我以前也提过，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可是你甚至于传道人，对不起我这样说，因为我自己也是传道人，我们经常说的是什么，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做是你在那里努力的做，是你外面的行为。是光是盐是什么，生命的问题，我就是光我就是盐。所以很多时候像这一类的经文我们经常使用错误啊，我们经常使用错误。千万记得不要听了一句话觉得很好，好，那我就变成我的口号一样的哈。所以小心哈。下面回到我上次讲的哈，诚实待人有两方面，你待人有两方面，坦诚的关于自己和关于别人的实话，就我自己的实话你是不是坦诚，你对别人的实话是不是，你对别人怎么讲。如果我们想要维系真正的关系啊，两个都很重要。你应该怎么样对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诚实，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别人也是要诚实啊。但我们都知道说诚实话本身可能会伤害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劝我们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但他下面有别的意思在那里告诉我们，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持守真理讲出来的话哈，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到什么讲什么。爱人就是尽力为他人的益处着想，你讲这句话是不是帮助了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能够在主里面成长？如果不是，你这句话就不需要讲。我们讲每一句话都希望是能够帮助我们周遭的人成长啊，为他人的益处着想。所以当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呢，必须要抱有这个目的，我这句话讲出来有没有帮助我的弟兄成长，帮助我的姐妹成长，有没有啊？并不是让我们把事情一股脑儿的扫到地毯底下，这就是英文翻过来的哈，就是怎么讲，把不想让人家看到的东西，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东西扫到地毯底下，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为净，不对的哈。我们不是这样子哈，我们不是对每个人诉说，也不让他们对我们发泄想法或者感觉。我们必须讲诚实话，我这里再说，是为了在爱里面建立别人。这里的建立就是让他在灵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讲一句话是让他成长。最近我们那个小组的弟兄会非常好，很多人喜欢参加啊。他们在弟兄会里面我们很坦诚，互相是什么，抱着一个心，我希望我说出这句话能够帮助别人成长，不是仅是你觉得应该说你就说了哈。所以我们必须诚实话是要为了建立别人，你没有这个心你最好还是不讲，不讲哈。我说下面下面有几个练习的题目，等一下我要给各位，今天我会讲的稍微短一点，让大家有机会讨论哈。 为了帮助我们渐渐学会说关于自己和别人的真话，我自己说哈，也就是诚实话，对于自己和别人真话，我们要揭开自己不诚实底下的不幸和偶像。哦，这个有一点拗口哈。我们一句话不诚实，肯定有原因。我们不讲诚实话，或者讲英文讲 partially truth， 也是有原因。什么原因呢？他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就是说有不幸的原因，有偶像的原因，因为我们有某种偶像，等一下我会解释哈。那么思考在个人在社群里面如何应用福音的真理，因为我们这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我们在社群里面讲话，我们在社群里面希望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成为别人成长的帮助。我再说，成为别人成长的帮助，我们希望看到弟兄姐妹成长啊。我觉得不管是 home group 礼拜五的聚会查经，不管是礼拜天的聚会，或者是你们不晓得你们小组有没有弟兄会，我们有弟兄会，都是帮助人在主里面成长，千万记得是成长啊，并且定睛仰望耶稣，使我们得到自由，去行在光明中说诚实话。这里我说的，说关于我们自己的实话，你自己有什么话要讲出来，不要掩饰，不要篡改，讲诚实话哈。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安静省察一下，我现在一面讲，你们一面省察，想一些关于你自己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你有没有？我绝对相信有，你我都有，有很多事情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太想让人家知道，甚至于我们不太让我们的那一半知道，有没有？也有，也我相信也有的哈。所以呢，当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某些特定的事可能马上浮现在你的脑海里，有哪些事？然后有一件事情是你一定不能忘记，你就是没有讲真实话。如果没有，我相信不会没有，一定有。你有没有在心中有一些事情不想告诉别人？不想告诉别人哈。那么如果是没有，我这里说，你花片刻的时间祷告，你就默默的祷告，你说神啊，求你让我看见我哪个东西是不对的，心灵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不讨你喜悦的，求你让它显出来，让我明白我的处境哈。然后呢，恳求神帮助你想起来。我们并不是要你跟小组马上就去分享，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有一些练习，可能我们要等一下要做哈。先假设你心中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认出来什么事情造成你不敢讲诚实话，我们不讲诚实话，最重要是我们不敢讲，我们怕讲出来会有很多的，等一下我会讲很多的副作用哈。那么现在请问问自己，为什么要把那件事情隐藏起来呢？如果你现在已经想到一件事情，你不用讲，就是说你想想看，为什么我要把那句话隐藏起来呢？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讲出来，是不是？将你内心最能代表你不想告诉别人那件事情呢，你就做上一个记号啊。如果别人知道我全部真相，他们可能就不喜欢我了。比如你在教会里面何得人缘，很多人喜欢你，但是 你心中有一些东西不想告诉别人，或者是不想真实的告诉别人，你就隐藏。因为为什么？如果别人知道我全部的真相，别人就不喜欢我了，别人就怎么样，可能就不喜欢我了。这是什么？你希望别人对你的认同啊。这很多时候，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在教会里特别特别容易发生， 因为教会里面你希望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希望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好像是很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是很多时候你里面有很多污秽肮脏的事情，别人不一定知道，你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为什么？你怕别人就不再认同你。如果别人知道我全部真相，谁知道他们会如何的反应啊？如果别人听到你全部的真相，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些反应可能正面，有些反应可能是负面，一般来讲负面的更多哈。我无法控制他们对我的意见，你讲出来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嘛，是不是？别人都听到了，我们喜欢怎么样掌控，我们希望操纵，我自己的事情我来操纵，我不需要讲出来给别人听啊。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在弟兄会里面，我们弟兄之间就很坦诚讲出他们心里不太愿意讲的事情，结果我发现我们都很得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太多隐藏的事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怕别人不尊敬我们了，怕别人不再喜欢我们了，很多啊。但是我发现我们早上讲出来的时候，大家不仅没有那种反应，反而就很感谢这个人讲了诚实话，因为他很对我们很诚实，并没有隐瞒什么东西哈。如果别人知道我全部真相，在他们眼里可能我可能会失去立场和尊重。这就是你的偶像是什么？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你的偶像。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也是你的偶像。如果别人要尊重你，你不需要想别人也尊重你啊，别人也会尊重你。如果别人知道我全部真相，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去利用那些消息。今天这个消息传达得很快很快。我就跟这个 Grace 讲，我说现在啊，大概全世界人都在为你祷告。为什么？我经常收到啊，欧洲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他祷告，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他祷告，还有美国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他祷告，欧洲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他祷告。哇，我说你真是厉害，那么多人为你祷告，其实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但是因为他这个还算是好的哈，所以当别人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别人为他祷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怕别人利用这个消息利用的不对，那么我们就担心我们的名声受到伤害，那么名声就变成什么？变成你的偶像。你太注重你的名声，而没有注意到你应该讲诚实话，让人得造就啊。很多时候，然后继续下。第三呢，仰望耶稣。耶稣是怎么胜过这些的呢？耶稣在世界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耶稣在世界上他都经历过，他明白我们比我们自己明白我们更清楚。我经常这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的难处，你知道我的什么，你知道比我自己知道更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那么清楚认识我们自己啊。主耶稣看待，怎么看待耶稣的生，怎么看待耶稣的死，怎么看待耶稣的复活，这就是福音嘛，是不是？拒绝为这些事情而活，你是不是这样子？如何看到耶稣赐给我们的好，真是太多了。我们为他而活，为他而死，为他而复活，难道我们都不愿意吗？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啊，我愿意和你一起钉十字架，真的吗？我常常喜欢用开玩笑的方法讲，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隔了一阵子呢，拔下来了。我们这个不是钉死，钉不死，所以就爬下来了。千万不要，主耶稣要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被钉死， 是真正的被钉死啊，钉死。第四，要相信福音，这个是我们这一个系列一直讲，都是相信福音，关于神和你在基督里新的身份。因着福音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因着我们新的身份生命，我们有新的身份，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女儿，我们是上帝的公主那个王子哈。所以我们有什么，还有什么不能信的呢？我们身份都不一样了，是吗？因福音的好消息而得到安息，我们应该因福音的好消息。什么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而且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人生任何一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耶稣都经历过，好，都经历过。好，我们下面要讲，换一个方向讲，说关于别人的实话。如果你知道某某人有一件什么事情是真实的事情，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不随便说出我对别人所思所想的每一件事，不应该马上就讲出来。哦，我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我们很喜欢，你不觉得我们很喜欢吗？最好是我第一个知道啊，我第一个知道，比所有人都还没有知道以前，我已经知道这个人的秘密了。这是我们应该讲的吗？我这里说，毕竟我们对别人做不到的讲真话，这常常反映出我们的爱有缺乏。与其在乎那个人，我们反倒用更多的担心他会如何反应。我们没有去关心他，我们担心我们这个句话讲出来他是怎么反应啊？好像刚才我们讲的，他可能不再尊敬我了，他可能不再相信我了，他可能怎么样，可能怎么样，可能怎么样。我们经常是为着那些而担心，而不是真正为着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他们灵命的成长而担心啊。想一想下面假设的一个场景，在你小组里面有人分享了一个观点不太好，不太真实，或者是不见得好，那你和小组其他的人没有对他的观点抱持异议或者是提醒他，会不会这样子？会。为什么？随他去吧，你提出来可能就有事情。今天我记得在我们的弟兄会里面，大家都提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没关系的，别人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别人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帮助你在主里面可以不断的成长啊！千万不要说让他去吧，何必多管闲事。我们常常说多管闲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是？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真正应该的就是持守真理，用爱心持守真理，也就是说帮助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成长。比如再讲一个例子哈，一位单身的姐妹接到一个年轻弟兄的邀请去约会，但她对那小伙子一点兴趣都没有。与其告诉他实话，他应该就告诉他我对你没有兴趣，那就好了嘛，就解决了，是不是？你们姐妹怎么说的？他就找到另外一个理由说，神没有给我感动。哎，我们基督徒太会有理由的，你知道吗？你一讲说神没有感动，别人什么话都不敢讲了，是不是？我也碰到这种事情，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我，她说我昨天跟神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就是要我嫁给你。我们根本没有做朋友，她第一封信就跟我讲说神要他感动他，要他嫁给我。我说神感动你，可是神没有感动我嘛？怎么要感动的话，应该两边都感动是吧？哎呀，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应该告诉他实话呢，还是借口呢？像这个姐妹就借口， 他神对我没有感动，其实他也很想要跟一个弟兄做朋友，是吗？在小组里面，某个人对某个人冷嘲热讽，他的挖苦使他难以为人展开任何有意义的交谈。我们有时候冷言冷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在公司里面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有人讲话是冷言冷语，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会有，有人冷言冷语，啊，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什么什么什么，冷言冷语，我连讲都不想讲，常常伤害或者冒犯别人。如果他被人家这样了，不但没有说什么，反倒什么避免对质，那不想，我没听到，没听到，你不要问我。聚会继续行礼如仪，我这里说没事，我们没发生什么事情。你想他能够得到帮助吗？得不到帮助。你如果他真的要，你要帮助他，因为我们是在福音里为中心的社群，这个社群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这个社群能够在福音里面成长，不断的成长。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我们不为了帮助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去 avoid， 就是去避免一些比较难做的事情。我愿意在这里讲一个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是真实的例子。我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长职跟这个牧师是斗得非常的厉害，斗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好像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个样子。长职就控制讲台，不让牧师讲道，牧师就控制一批年轻人，他们当时叫做这个我忘掉，长职那边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叫做保皇党，牧师这边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叫什么党我都忘记了啊，
革命党，
民进党，就斗得死去活来。结果呢，这个长老很有意思，他就去请了一个有名的讲员，对不起啊，我自己说有名，是有名，但是我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觉得他是有名的了哈。他来到我们那里，他就讲了，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长职跟牧师之间会有那么多的纠纷。哎，我说天哪，他才来我们教会才来了吗？一两天嘛，什么领聚会，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就想，好吧，就听他讲，你说你知道，好吧，你就讲，我就在下面洗耳恭听。结果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就是因为你们不懂得台北公共汽车后面的八个字。哎，我真的不懂，因为我离开那边已经差不多五十多年了，我怎么记得那个台北公共汽车后面有八个字？你们晓得吧，你从台湾来的，
长幼有序，敬老尊贤
啊！你这个不是，这不是的。还有八个字是什么？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哇！结果甚至于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要小心，不是乱做见证，高兴起来就做什么见证。他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牧师讲的真好，我们就是没有保持距离。”所以没有安全，所以才会吵架。我说天哪，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教导是要我们面对面去解决问题，是不是继续为做主的事工而继续努力。所以散了会以后，我对那个所谓的有名的传道人，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我在这个教会的一天，你休想到这个教会来讲道。我说我一定会造反，我说我一定会告诉长子们不能请你这样的人来讲道，你误导弟兄姐妹嘛。然后退休会以后呢，我问牧师，我说最近怎么样， 退休会以后，他说很好很好。哦，真的吗？然后我问长老那边，因为正好两边都是我们的朋友，我去问长老，我说最近教会怎么样？很好很好。我说你们都在骗人，哪里是很好很好，你们现在都是在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是不是？结果那个牧师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没有来到我们教会讲道，而且后来他讲到的恐怕也很少了，就是因为他乱讲。我自己是传道人，我知道，对不起，我可以敢那么讲，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讲的东西是乱讲，你不帮助别人，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传讲上帝的话一定要小心啊。好，我们看看下面第二步，认出偶像，到底我这个犯这个罪下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经常为犯罪的事情祷告，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犯这些罪呢？我们没去想啊。我这里说，面对这种场景和类似的情况，你觉得自己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有没有在想说，哎呀，神啊，求你让我明白我犯这个罪下面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这也就是我经常喜欢讲的，大卫为什么讨神的喜欢，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心思意念，请问你，我此刻的心思意念你知道吗？尊德你知道吗？你此刻的心思意念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别忘了，我们里面有什么坏的心思坏的意念神知道。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我最喜欢大会这个祷告，我差不多每一天晚上我一定记得为这两件事情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这是太好的一个祷告啊，太好的一个祷告。他们可能已经想了够多的想法了，我不愿意再锦上添花。我们经常是抱这种态度哈。认出偶像，面对这些场景你怎么办呢？我不能保证他能够面对真相，还是客客气气由他吧，我们就不讲出来。即使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讲出来。这是我们一般人，特别是在华人教会，怎么样，客客气气，何必英文叫 rock the boat， 你何必让这个船不稳呢？是不是？我们客客气气，大家继续在这个船上走。错误，真是错误，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我在 Colorado， 刚才我讲 Colorado， 我在 Colorado 等于是在那里牧养那个教会，所以呢，我很注重很注重这个诚实这两个字。结果我就发现其中有一个神学生，我们最多的时候有七个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实习，那么有一个神学生呢，就在那里搞很多鬼。为什么？他想拉拢一批人，然后他出去成立教会，他就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我说这个忍无可忍了，于是我就开大会当面审问他。这个在华人教会比较少，在西方教会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如果他们觉得需要全体教会来审理，他们可以，华人教会比较少。我那次做了，做了以后我心里觉得很难过，我说是不是我做得过分了。后来接续下去发生的事情我一点都没有后悔，我觉得神让我做是对的。他是犯了欺骗，欺骗什么？就是笼络一批人跟他，但是他不承认他这样做欺骗。 OK， 不承认，不承认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那就让他去，他不承认嘛。结果呢， 有一批人就跟着他就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他虽然欺骗，马上就有事实证明他是笼络一批人跟着他走。结果那个我把他叫做有一个弟兄，我把他叫做他的亲密战友。结果没有过一年呢、他亲密战友也离开他了。哎呦，我说这个可有意思。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离开那个牧师呢？你不是跟他同工同工，好得不得了，如胶如漆，是不是？他说他欺骗，哎，又欺骗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当时审他是对的，他又欺骗。我说这次又是为着什么呢？他说钱财上欺骗。 Very good， 他们又发现了，所以又把他请走了。请走了，他很有意思，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希望我能够去带领他们的门徒训练，因为他发现门徒训练很重要，根基不稳固，教会不可能兴旺。我说好啊，可是门徒训练第一天他就没出现。我说为什么牧师不出现呢？他们说他已经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了。我说这又是为什么呢？欺骗。哎呦，第一次欺骗会众，第二次欺骗财政，第三次我说欺骗什么？欺骗他的妻子，他在外面有外遇，而且是跟教会的姐妹有外遇。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人欺骗他里面的那个犯罪下面的那个罪，如果你不把它弄出来的话呢，没有用。我们的认罪是形式化，我们认罪太形式化哈。所以呢，我们为了大家和和睦睦，欢欢喜喜，不要讲话，保持距离是安全，千万不可以啊！时间到了是吧？对不起，哦，我一直都好。我下面讲，认出偶像，我不想为自己解释，不想理清误会，也不想陷入一种争辩，就自己安慰自己哈、我才不要成为这种总是制造冲突的家伙。他不愿意哈。今天我们在弟兄会还在讲，我说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Devil Advocate，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Devil Advocate，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谁听过？都没有听过这句话。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什么叫做 Devil Advocate。 比如说我们正在讨论，大家一直讨论，正在要讨论什么事情，结果 silent， 没有人讨论，没有人愿意讲话， silent。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好像李强一样，他我今天就讲他了。 Devil Advocate， 他经常喜欢做 Devil Advocate。 什么意思？
有个 apostrophe S、Devils 有个 apostrophe S。
Oh, Devil's Advocate， 谢谢你。然后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故意讲一些反面的话，激起一些讨论。这个李强讲，他说这个叫做抛砖引玉。有的时候会讲，我们不肯，但是我们不肯做这个坏人，是不是？我们都啊，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我们想求的哈。好，仰望耶稣。第三个，除了前面两个认出偶像，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认出偶像，最前面一个呢？省察自己哈。好，我们下面接着下去讲仰望耶稣。同样的问题，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最喜欢就是在主日学的时候老师教小朋友的，这是我家的小孩他们回来的时候教我的、叫做 WWJD。 什么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主耶稣看到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教导对孩子。你做一件坏事，你觉得耶稣会做吗？耶稣肯定不会做。如果耶稣不做，你怎么样？你就不要做。 What would Jesus do? 其实对我们大人一样的重要。我们做一件事情还没做以前，你先想耶稣会怎么做，耶稣碰到这个难题他会怎么做。他肯定不会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是不是？要记得仰望耶稣，他怎么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啊。最后一个呢，相信福音。相信福音，这是我们这一系列讲的哈，福音为中心的 community， 关于神或你在基督里的新的身份。我们今天已经有新的身份，我们还有什么不信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今天讲员讲不要忧虑，我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我们已经有新的身份了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安息，不要担心那么多哈。下面我就把它列表列出来，这个我想我就不一个讲了，因为我已经讲过了。你们回去我会放在这个网上，你们可以看哈，都可以看。好，下面我要讲这个也是很重要，刚才我已经提了一下，每个表面的罪底下是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心中有某一件事情成为我们的偶像，以至于我们会犯罪。所以每一个表面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表面的罪我们都会认，但是表面罪底下的那个罪我们常常忽略，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使得你会犯罪啊。好，我们看看，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里面遮蔽了我们对真神的那个假神，让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是什么样，让我们没有体会到耶稣是如何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那么样去想啊，他遮盖了真神的。我所爱所信任所惧怕的到底什么呢？我们需要考虑，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的名声，这是偶像。我们怕我们地位，这是偶像。我们怕别人不喜欢我们，这也是偶像。我们怕什么？唯一不怕的什么？没有说怕神不喜欢我。你没有注意到，我们都怕这个怕那个，怕这个怕那个，都是跟人有关系，但是你却没有想到神也不喜欢你。你为什么不怕神呢？好，我们经常是这样。我说如果我们害怕单身，那么就觉得说处在一段关系当中呢，可能我就解决我这个单身的问题了，这错误。今天太多年轻人是这样子，我们就暂时处在一个关系当中，这关系这是很不应当的一种关系，今天在中国太普遍了，太普遍了。两个人高兴，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两个人就分开，太普遍了，根本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这些。我不是只讲中国，在美国一样，在美国一样，处在一个关系就是为了怕别人说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结婚，你怎么现在那么老了老处女还不结婚，你怕别人讲这个，这个就是你的偶像，你怕别人讲批评你是吗？或者相信关系的承诺能够解放我脱离这个单身的这个地狱哈。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就为了怕别人讲你是老处女或者老处男，不一定老处女哈，老处男怎么讲，宅男是什么啊？李强怎么讲？
这个很多说法不好听的叫渣男
啊，渣男反正有你为了怕别人不讲这个，所以呢你就来了一段关系，那个关系不一定是出于爱的， 只是为了避免别人讲我的那些闲话啊。如果我信任够拥有够多的东西，那么安全感就变成我的偶像了。我们今天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不够，是不是？今天你有没有觉得说，主啊，我够了？有没有人敢讲这样的话？啊？不过我很感谢神，我跟 Grace 两个人，我们真的跟神讲，够了，我们不需要某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两个人退休的时候，也许你们不知道，讲给你们听，不是炫耀自己，是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两个人的退休金没有一分钱留下来，全部奉献，全部奉献。我们在一个大学里面设立一个，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设立一个基金，为着要聘请好的教授来教下一代的神学。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每个月这个政府很我从来没有收过一张 check 是那么准时的。我不知道你们拿 social security 的人很准时啊，他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一晚上12点整，那个钱就进你的账号了，非常准时。我说够了，我们就够了，我们也不需要付房贷，也不需要这个，也不需要那个，所以我们够了。你是不是能够这样子？或者你希望拥有更多的东西？我们经常是希望拥有更多的东西，哈。求神帮助我们，那个也成为我们的偶像 ，OK 所以我们经常是那个来代替了神。神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这些是你的，这些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肯定你知道你的这些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神有没有比这些东西更多？如果有，我盼望你能够思想能够有所思想有所改变。你能不能爱神更多一点点？隐藏在最底下的罪，是表明福音是什么，对真正的心灵改变来说的是必须的。如果你想你的心灵你的灵性有改变，你这个罪犯罪底下的罪你一定要认清楚，一定要跟神认清楚。我再说，你的心思意念别人不知道，主知道。如果主知道，你不如赶快认，主啊，我有这个心思意念。你想心思意念在我不太喜欢用心理学的名词哈。心理学的名词的话呢，如果我用，我可以这样说，心思意念在啊，哦，时间快到了，已经过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讲的太重要，再忍耐我两分钟哈。心思意念在这个心理学讲的话呢，就是潜意识。我们很多很多潜意识就是慢慢慢慢沉淀在我们心中的。有的时候我甚至于不鼓励人家说要忍耐，我鼓励人家去对付掉，你就不必去忍。你一直忍，中国人说忍无可忍，那时候爆发出来的那个力量可了不得。按照心理学家讲，你潜意识所发出来的能量远远比你显意识发出来的能量有几万倍啊，或者几十万倍，我都忘记了，很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卢刚一杀杀了五个教授，气忍气气气气气到一个程度，忍无可忍，就动了这个真枪真刀了哈。好，我们下去。那么我们信任是那个偶像，而不是信任神。如果我们太多偶像哈，为我心中深刻的偶像崇拜来悔改。如果你现在 已经感觉到你有很多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我怕你盼望你回去今天晚上不要等，等了就忘记了，盼望你今天晚上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相信，也就是说使我的思想能够转向福音特定的应许。我们思想要转神借着福音应许我们很多事情，比如说今天早上讲不要忧虑，是不应该忧虑是吧，讲闲话的例子，我想这个我不要再去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讲别人的闲话哈。我就不讲了，这些都是关于相信福音，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相信福音哈。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对不起我耽搁了各位五分钟左右哈。啊，有没有立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有没有立刻要解决的？没有话，我请永健领我们祷告好不好？
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你的话语上不断的来提醒我，来让我们检测我们自己的内心，主啊，我们是否有很多隐藏的罪，有很多在我们心里的深处，主啊，我们不愿意摆在你面前，主啊，主啊，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求你来炼净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主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我们过犯得以赦免，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怀着一颗敞开的心，跟我们身边的肢体、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交往，真的是建立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教会，但是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都可以真的是裸敞开的，主，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重担，我们将我们的软弱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要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位在主你这话语上被建造，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照主你这个话语而行，谢谢你祝福我们早上的时间，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上课的脚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好，我们到这里，请大家回去能够想一想今天所讲的，能够想一想。